最后，我将向倾听的虚空诉说。我无法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何时开始的，那种危险只有在深夜最恐怖的幻梦中才有可能被想象出来。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落入了未知神奇或力量的掌控之中。
啊！我的上帝，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盲目的盘旋，经过腐烂造物的恐怖午夜，死亡世界的尸体长满曾是城市的溃疡，阴森的狂风扫过苍白的群星，随着这可憎的敲击声和吹笛声，缓慢笨拙而荒谬地跳起舞蹈的是庞大阴郁的终极神器。
所有东西都是用黄金做的，畸形的动物，半人类，死去的奴仆。
在文字之外，体会不可名状的恐惧的魅力。克苏鲁神话第三册有声书版现已在机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啥也不干就
疯狂玩游戏
对
电台节目啊。对，然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Nadia。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四少。
没人吗？
然后开始歌曲 Careless Whisper， 我估计也不用太介绍，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所有节目都是一样的组合。
对，就大家估计已经都听烦了，
是
就老是这几个人。
我已经不知道我录的是啥了。
对，就对，就有点混乱了，已经。
座位什么都一样，
一成不变，
就把昨天重现了一遍，
无止境的三月。
对，但是没什么办法，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还在持续嘛。
对，节目组只有我们几个人。
对，
对，
因为我还就我们几个人比较方便出来。
是，
对，然后大家还是其他朋友们都在家里办公。
嗯，
但是很快吧，我估计很快可能也能听到各个朋友的声音了。
嗯，但也得还得几周。
据我观察，咱们这个 APP 的使用量啊，就是非常契合了这个疫情期间这个复工和节假日的这个波形。就发现从上这个这一周上一周，咱们节目放出不知道是哪一周了啊，就是3月1号这一周，就发现这个 APP 的这个使用量明显提高了
啊，提高了是吧？
下降是吧？复工的时候才是 APP 大量使用，因为这个
上班只能拿手机刷，
上班下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有这个听节目的习惯。
嗯，
然后你看之前呢，就是那个刚刚复工，不是大家都远程办公吗？
对。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上班的人，
嗯，
就是周末和平时都不分了，
嗯、
知道吧？就是好多就是周末都要上班。
对对。
然后就是你能看到那个时候就网站的那个，
就网页端的
网页端数据是非常高的，
啊、
明显是高的。
上班了吗？到底？
上班了，今应该反正3月1号这一周是基本上我觉得70-80%的公司都已经复工了。
通过数据看世界，
通过数据看世界，
这边开始往
还剩一部分没有回来的，不知道去哪儿，可能流失了。操，
再不来了，
再不来了，嗯，忘了我们了。你这样，
行吧，反正这个就玩游戏啊，其他啥也不干，啥也不干，玩游戏。节目还是分享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在家里体验的游戏。这上一期这个节目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也是
很早之前了，春节之前了，反正
上一期是专门为春节的时候录的。
对，上一期是年前录的，
对，
然后正月里放的，
对，
应该是
那个时候也说了如龙七什么的，我记得。
对，那个时候是我印象中是疫情刚刚
还没有苗头的时候录的，
刚有苗头，我们当时还提了一下，说大家这个正月里听的时候，这个注意防疫，多玩游戏啥的。
对，
哦，
就还没有进入这个很紧张的状态。
是的，
嗯，
的时候，
哎，
反正也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
时间过得很快，
大家玩游戏玩的都人都麻了。
对
对，天天玩，
天天玩，
天天玩，啊，
玩了，叮咣五
次，嗯，
对，狂玩，一天买一个游戏，我给自己目标。
哇，那可以啊，
对，
是吧？
嗯，
是，
行。那就来分享一下吧，
你先说吧。
狂玩我呀，我回想了一下，我不知道说些啥。我从春节
得，
我从春节到现在，我想我玩了什么？你看，我先捋一遍，玩了如龙，然后玩了这个 碧蓝幻想格斗，
嗯
嗯，然后玩了一些 Steam 上的游戏啊，然后别的好像也就没啥了，
嗯，
然后就一直在玩 COD 哦，然后 XGP 里边下了很多，跟天叔啊玩这个 Payday。
哦啊，是吗？
狂干一票大。
对，待会儿我主要分享一下《Payday》这个游戏。
啊、哦，
对，
这么老的游戏，
更新中文，
大家都在玩老游戏，看来。
Payday 更新中文了。
哦，是吗？嗯。
然后我就每天从这个 XGP 这个列表里边就看，就有什么好玩的，对，我就下一个。
每天都看一样的画面，看一遍，仿佛每天都有遗漏没有看到的
是
吧？
对。
然后下载完了，给机器涮一遍。嗯。
嗯啊，然后下了一个那个四十二之前文章里推荐过的那个弹球，在 XGP 里、那个，
哇，太好玩了 ！Demon's Teeth
啊，对，那个是真的挺不错的，
老刺激了。
Demon's Teeth 什么？
没，这样发挥说结束。
嗯，英语还挺好
的，
然后
就说的不行。嗯，
然后基本就是在找一些这个以前可能没有太好好体验的游戏，
嗯，
然后趁着。当时春节期间在家里，然后把这游戏又下回来，又玩了一遍，然后分享一下 Payday 这个游戏是，就那段时间啊，我和天叔就疯狂想找一个，就是说又能聊天，然后又能就是大家这种多人合作玩比较开心的游戏，
嗯，
然后来说，如果说非要单买一个游戏，好像有点亏。
嗯，
就是单买个这样的游戏，万一买完之后玩了两天发现不好玩，然后就
比如说 Demon Machine 那个，
那就
多好玩啊！我操
，Machine 啊！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 XGP 里边搜，因为我和天叔都有这个 XGP 的这个会员嘛。
嗯，
啊，看了半天，第一天啊下了一个铁拳，
嗯，互相打，
因为铁拳进 XGP 了嘛。
嗯，
然后下了一个铁拳，然后我和天叔和易恒。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这个车轮战，然后就瞎玩，但是我实在没怎么玩过铁拳，所以打下来其实也不是很有乐趣。
嗯，
但是我们就通过铁拳探讨了很多这个哲学问题，
比如呢？
比如啊，就这个问题可能在节目里说并不是很好笑，但是当时我们已经都笑不行了。
嗯，
就是铁拳里边不是有这个暴王这个角色吗？
嗯，
对吧？然后天书那个号啊，有好多这个角色就给角色买的皮肤什么的，
嗯，
然后有一皮肤呢，看着像这个。把暴王搞得像狗一样，然后我们就在这说这个暴王是高飞，然后说，然后通过说这个高飞啊，我们就开始想说高飞是狗，普鲁托也是狗，那高飞和普鲁托这个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一个能当米老鼠的朋友，而另一个只能当米老鼠的宠物？
我的妈呀！聊啥呢都？哎呦我的天哪！
啊，然后我们就分析这个事情，说高飞之所以能当得了米老鼠的朋友，是因为他用两条腿行走，他站了起来；但普鲁托没有站起来，所以他只能当一只老鼠的宠物。
哦，
啊，对，然后我们就疯狂就分析这个事情啊，就探讨这个后边的哲学思考。
你们他妈
没什么哲学感觉，
服了。
那Payday这个游戏有什么好玩的呀？
然后第二天呀，说铁拳太没劲了，
太没劲了，
不想再玩了。说那再找一个吧。然后看半天，哎，说那有Payday，
哎，
说下一Payday玩吧，
干一票大的。
对，因为之前我玩Payday的时候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好像，
嗯，
然后跟别人联机什么的，
嗯，
当时也没太好好玩，因为我那电脑玩起来就特别卡。
Payday是抢银行的那个
啊？对啊，
嗯
啊，
你玩二是吧？
一代是吗？
二代
，
一肯定
吓我一跳，
一肯定不好玩了。
Payday 二
是那戴美国那个面具那个，
对，就各种各样面具的那个，
哦，
啊，就是
一就太那个战术了，板板正正的，还要好好规划。二就比较肥一点，
嗯，就二代，然后也是我和天叔和易恒，我们三个人。就晚上就相约说一起这个干一票大的啊，然后之后就进入这个游戏。Payday这个游戏的玩法主要就是你扮演一个这个悍匪，
对，
劫匪，然后去这个干各种这个非法的勾当，比如说
这
个抢劫银行啊，抢劫珠宝店啊，什么这种就模拟这个
什么的乱七八糟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你的目标就是先潜入这个地方，比如说探查一下，就它的正经玩法，就是先探查一下这个地方，比如说摄像头在哪儿。比如说有多少这个安保人员，比如说要怎么着能控制住这个现场人员，然后不让人报警这种，然后呢你就控制住他们之后，然后把你的要拿东西，比如说钱也好珠宝也好都拿走，
装包里，
然后撤离，对，是这样一个玩法。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少有人按照这么正经的玩法去玩这个游戏，
就是开场直接戴面具
啊，对，就是 它是这样，就是它分为两个阶段，有第一个阶段是你不戴面具，你不戴这个面具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些非常正经的事情，比如说走路，比如说去勘察一些东西，
嗯，
你甚至不能，比如说这个跳跃啊什么之类都可能不行，
佯装正常的，
就是你不能做出一些这个很诡异的举动，
嗯
啊，然后呢，勘察好了。然后摁住这个键之后，就把面具戴上，然后之后就可以
枪掏出来，
对，就大开杀戒也好，或者说怎么着也好。但是人最厉害的就是说，我不伤害任何一个人，我把现场控制特好，我把东西都抢走，然后快速撤离。
嗯，
但是我们玩的时候就比较胡闹，一个这个小的这个珠宝店，
哎呦，
对，然后直接就是戴上面具，然后
一脚冲，
举着枪就冲进去，然后就触发了警报嘛，然后开始把这个人质都绑起来，排一排堆门口，
对，
然后之后就等警察来，因为他那个你钻那个保险箱啊，他有一个时间，需要一个时间，还挺长的，他根据这个任务的这个难度不同，可能这个时间也不太一样，比如有三分钟的，有五分钟的，
你要跟对警察对，
你在那等，对，然后之后呢，这个警察就来围攻你，然后之后就来了特别多警察，就好几百号警察可能都对。然后之后就开始跟他们这个
打起来，
对峙啊，对，就打起来了。一开始啊，就玩了这个比较简单几个任务，就抢这个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撤离了。然后后来我们渐渐的就开始觉得有点这个腻了，
嗯，
说老抢这银行，就回回都是这银行，然后之后就报酬也不高，也就凑合补一下这油钱，然后对，然后也买不了什么新的武器。我觉得就没劲，说还是得玩厉害的，
整一套大
的，干点大的。然后这个游戏吧，它后边有一些这个比较复杂任务，这个任务分成三天。
哦，是不是 GTA 那个
啊？对，其实
按步骤准备，
对对对，
大型实施大型这个犯罪活动，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点这意思。
嗯，
第一天呢是去抢劫这个地方，
嗯
啊，然后比如说有一回我们抢的是一个画廊，抢了好多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画作。
还现代主义的
对，抢完之后呢，到了第二天干嘛？是销赃，
哦，
销赃就特有意思，就是你们就跟这个买家，就中间人这边就沟通，说在哪儿交易，然后到了一个这个废弃的这个火车的这个车厢里边，然后之后呢就进去了，
然后谈话是吗？
啊，对对对对，就谈话，然后之后不是，他不是那种面对面谈话，是有语音的那种。然后呢，你站这车厢里边，你不是背着这画呢吗？
嗯。
然后这个车厢上面有一个这个窗口，然后之后他们就过来之后呢，就把钱从那个窗口里边扔下来，然后你把画从窗口上面扔出去
。
哎，对，就这种。然后玩这块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慌乱，就疯狂扔那画，死活也扔不出去。
为什么扔不出去啊？
就他那个设计有点问题，你知道吗？死活扔不出去，然后就狂在那扔。好不容易把块扔出去了，我操！突然，就本来是夜里交易嘛，突然我操，就是如同白天一样，然后所有东西都亮了，我操！然后突然发现警察来了，
哦，
对，然后就
被条子给搞了，
对，我操！然后之后就在那儿就装一些这个黑帮台词里边，就经常会有这种你丫黑吃黑什么这种，对，然后之后就开始就又跟警察打，然后就跑了嘛。然后到第三天再干点别的事情，就比如说你们这个驱车，第二天驱车逃离的时候，那车撞了，车坏了，然后这个警察又围过来了，然后之后你们又开始得突破这个重围，
再找辆车，
找了一辆新的车再撤离，
哎，他这么一说，怎么觉得Payday这么好？
这都基础内容。
是吗？
对，然后后来的话，
我以前玩，我觉得就是一狂打枪的一个，
不是吧？我后面制毒任务老逗了，真的
啊，是吗？
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任务，
哇，有点意思。
然后后来他那个多了那个几个天赋线之后，有的线能玩的就是非常夸张。
我以为就是一个 CS 呢，
不是，
特别好玩，
那完全不一样。
那 Killing Floor 是那个
Killing Floor
是
单打，
是
纯打
，Killing Floor 就比较单纯了。
对 ，Killing Floor 是生存。就是是那个 Killing Floor 实际上就是纯粹的瞄准压力，大量的不同移动类型的怪往里涌过来，然后你用个最高效率把他们都打死，不然的话就压力很大，就是这么个游戏，就比较纯粹。Payday 就特别那个特别逗，
嗯，
你这么说有点想，
因为有技能，有那个被动效果的技能，还有那个天赋点，
哎，对，
但里面有那种就是很强的 人群控制的能力。
哦，
然后那个有的是那个医生，
比如说有人，比如说这个破解东西特别快啊之类的什么的，这种
有人一口一那个远程可以把人拉下来。
那你那角色是你要一直这个养成吗？随着你玩的不断积累，还是就是这一次你
要积累，就那些钱，那些钱是有用的，
给自己的角色升级是吗？
对对，
我
操，就是你打完之后有这个分赃嘛，然后之后有这个经验值啊等等这种，
就是
哦，
然后买枪，然后给枪买配件，
我操，觉得
这种
哇，
你知道配备一的时候那个年代。
被俘虏的感觉啊，
就是他有那个，就是他有很强的战术射击，就是那个老彩虹六号那性质，
嗯，
大家板板正正，就是特别像那个严肃的黑帮
片
那种。然后二呢，就是他就放飞了，
有点像乔治克鲁尼演的那
电影。对，然后二呢，他就加入了更多的那个，就是夸张桥段，越来越夸张，包括这个警察的能力，
还有演出呢，是吗？
对，有演出，
对，就有点小演出是吧？
黑帝二一开始的关卡有很多，就直接致敬那个蝙蝠侠
哦，
那个什么？
对，我看那个封面就是那
就小丑那个
抢银行那个，
上那个，
但是就是没有校车。
哦，
后来的关卡连校车都有，就那种撤离的点上校车
啊，你们互相杀？
那倒没有。所以就很有意思，后面还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潜入关卡，
全是 PVE 的那个关卡是吧？
啊，对，
哇
，PVE 关卡，
比如说你点那个幽灵那戏，
有点激动，
你可以把它当那个耻辱来玩。
哦，因为作为一个孤独的玩家，我特别喜欢跟大家一起合作玩什么游戏，
嗯，
你知道吧？就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玩 COD？ 就因为老特紧张，
你就把那些人当怪，我们就是。
对，
我的性格是特喜欢玩那种就是
PVP 的
那种，不是是 PVE 类的。
对，
那
为什么咱们一起玩彩虹六号
合作生存
最先退出了呢？
因为我就比较后悔在 PS 上玩这游戏，因为后来我买了个 PC 版，我看这游戏还挺好玩的。
但彩六多好玩啊！
不行，
我他妈的。
真的吗？
他多刺激！我们当时我们一块玩的是 PVE 的模式，
对，就玩那个猎杀恐怖分子，
紧张
他
妈要吐了都。
炸了
对。
就老非要要求自己玩特别战术，
不是因为你要联机，你不得有代入感吗？是吧？尤其是你当这种 Special Force 的时候，你得有那 Operation 的感觉啊，
是吗？
但是有回最搞笑的是，那个任务是在一个楼里边去拆炸弹嘛，然后那图还挺复杂的，然后有好几个楼，
你就找不着是吧？
然后我们就特别战术的，
我们就得这战术，
对，
就没敌人也得装出我们是 Special。
你们战术之前不用小车了吗？
用啊，就是说我们就必须就是行军的时候都要必须得走好的路线，背对背什么的有那个安排，你知道吧？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直到我在多人模式被毒打之后，我就他妈无所谓了，都
是
对。然后刚才再说回到这个 Payday。就前面说这些都是这个游戏比较好玩的地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听着这个游戏就很有魅力，就是能这个让
你说我觉得我操太好了，
当一个悍匪，
就让你扮那个悍匪，
想买一个 Switch 的版本，
就这种。但是你真正玩起来，发现这个游戏在
PC 有送的哈，
在设计方面啊，真的有非常大的问题，
是吗？
就在这个具体的玩法上面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啊，你去这个撬这个保险柜之类的也好，比如说你就这个没怎么升级过技能啊等等。你撬柜的这个机器吧，
怎么坏？
就它老会坏，你知道吗？
都卡那儿。
就一种这个制作游戏的人啊，想刻意延长这一个关卡的时间，让你更刺激一些，因为老得跟这个警察对抗嘛。而机器就老坏，
哦，
你觉得特没劲，
特刻意，
对对，就特别刻意。然后有的关的不是这个机器坏，是你破解电脑那等吗？那警察呀，就去拉电闸。那电闸一拉，然后电脑停了，然后说你就得去把那闸再合上，就做了好多这种非常刻意、非常无趣的这个
增加
设计，你知道吗？对，就有点这个强行让你延长这个时间，然后增加一些难度的感觉，就是还不够丰富这个玩法。
但是听起来还是一款不错的游戏，
和朋友一起玩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的，我最近打算
找一些新朋友。我不知道
party game，party game， 对。
LAN Party Game， 这是
对
啊，我 XGP 下来是没有中文，
没有中文
对
吧 ？Steam 也是刚更，
是英
文，我怀疑 XGP 上可能会没有中文，
但其实也不太妨碍，
嗯，
因为我们从来不看那个任务简报，
这叫 Party Game 是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它本来不是，它是本来应该是一个正常联机游戏，但是玩起来是
Party Game，
但说实话
，Party Tactical First Person Shooter。
这游戏真的是和朋友一起玩才有意思，你和路人玩没有啥意思。特别是你现在玩，就配备，就是配备有配备二有一些那种，因为它不是刷东西嘛，有一点那个属性，那些老手打的时候就打得太快了， 他们太强了，
嗯，
然后可能作为一个新人，你就只能跟着，就你就不知道干嘛，
蹭蹭，
还是几个朋友一起，
哎，对，
研究着打，
对，就是得有，也是像玩彩六的 PVE 模式一样，
嗯，
就是你得特别有代入感。
你知道我这一生啊，有两次这个特别好的联机游戏的回忆和那段时间，有两段时间，
嗯，
第一段时间是和我的那个好朋友，
嗯，
叫考斌的那好朋友，
嗯。
然后呢我们俩就在中学的时候啊，因为有一阵儿是我们俩特别放飞的时候，因为家长都不在家，
嗯，
然后放暑假的时候呢，我不是有一台那个以前那个做设计那个特老的苹果那个 iMac
啊，
嗯，然后那个后来又买了一台这个电脑笔记本好像是，
嗯，
然后这俩电脑我们就装那个我一直在给你推荐的那个幽灵行动
啊，那个
Advanced Soldier 的那个电脑 PC 版本，你知道吧，
嗯？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款游戏，
嗯，
是 Green 做的，
嗯，
就那一咧嘴一笑的那个，
嗯，
就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游戏的存在，
嗯。
但是当时这个游戏特别好玩，就它是那种特别特别 tactical first person shooter 的那种Special Force 大家一起 team 的那种游戏，
嗯，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俩就天天在家就啃那个游戏，它那游戏难度巨高。然后就经常容易死，然后我们俩就慢慢就啃，然后就度过特别愉快的那个整个的暑假
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自由的玩的模式，就是在 GTA 四的自由城 Liberty City 里
啊，
自己创造玩法的那种快乐。
嗯，
对，剩下的 COD 都没劲，啊，
你得多点人排，
要么就 Tactics， 要么就 Freedom， 就是两种可以吸引我。
Tactics。
他
连机打那个索特索特四，
哦，
可以是吧？
可以，
就这样。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一块玩玩彩六，其实我觉得不错。
真的吗？
对，他可替个呀，
一点都这游戏一样。
彩六，我之前跟蒋工玩了挺长时间，有在 PC 上边，
嗯，
就我们俩。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暑假，是这暑假，
这个寒假，
这个假期啊，
嗯，
我就觉得《腐烂国度二》是一个我特别想重新拾回的一个游戏，因为，嗯。那天突然看到 Steam 上说这个《腐烂国度二》要推出一个新的版本，
对，
而且上 Steam 了，就不光是这个 Xbox 玩家可以玩这游戏了，
嗯，
多好！然后是全面的更新，说会把这个画面提升，玩法也有更新，
嗯，
因为这款游戏在去年还是前年出的时候
超烂，
那完全不像是一款这个微软主推的这个
是的
它的大的 IP 主流的游戏，
对啊，
那太屎了，
就是太屎，
但是它是一款可以在大家一起。建造一个家园和一起生活在充满僵尸乐趣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款生存类一起玩的一个游戏，
腐烂国度的好处和它的特点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觉得是它不够丰富的一点，它不是沙盒生存，
嗯，
就它实际上是个有点 RPG 要素的，就是那种传统交互的动作游戏，就比如说你要收集点什么东西，你不是手刨树的那种，
嗯，
你要造什么东西，你也不是就是把原料拼起来，就是有点像那个 forest 或者是什么，它不是就是现在流行的生存游戏，它是那种就是简单交互，
嗯，
就简单，比如说你翻找东西的时候，就你按住那个键，人物就翻了，翻完之后你就选。
啊，
然后那个你做完任务，
你要觉得翻得太慢，你可以来快速翻找，然后直接就会引来僵尸，因为声音太大。
对，它里那盒里子应该算是个就是那种 ARPG，
嗯，
那种，然后就是有打枪要素的 ARPG， 然后你可以切换不同的那个，就是它的资源系统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元件什么的没有，它是几种类型的资源，
嗯，
然后它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数值系统来驱动它，所以玩起来就是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多人联机的时候。
你知道最吸引我是这个游戏里哪儿做特好，我觉得也会吸引 Nadia
哪儿？
就比如说你不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候，你不是需要经常出去这个外面搜刮物资吗？
是。
然后你就会，你肯定会找一辆那个破旧的车嘛，
对，
然后去找汽油给它加上，当做你们的车。
嗯。
然后你就找到那种皮卡，美国人那种皮卡了。
嗯。
因为你每次搜刮东西特多嘛，
然后就往里塞。
它有那种大的物资吧，它是可以放在后备箱里的，你知道吗？
啊，
你就有那种去人家里拿了东西之后，然后往后备箱放，然后就这种
黑
带
二那种
真实的这种
啊，就有一种那个我玩死亡搁浅时候那种，
对对对，
就是那个把所有东西放那个传送带上，
你能看见，那特真实，你知道吗？
因为《腐烂国度二》里那个资源分就是东西分两类，一种是具体的玩意儿，那揣兜里的那种，枪啊、子弹啊。喝的什么水瓶啊，
还有一种是物资，
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资源，就刚才说的什么药品，
嗯，
食物、建筑材料，就是它归纳成一个玩意儿， 然后它是那个、就是、
大包巨大的，
对，你的社区是以单元，就是比如说一天掉俩，就是那种是数很少，它就是概念性的说它是这个东西，
嗯，
然后这个东西每个人如果自己拿肩扛，就只能扛一个包
啊、
嗯，
一个单位，
对，不管这个它可能是四到五个单位
啊，
就
反正
占那个物品栏的格，就是
它是一个特殊的包，就是你的背包里装了零碎玩意儿之后，
明白，
对，然后你车呢，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大包都塞里。
嗯、
然后兜里再揣好，就是确实是那种以前的那个丧尸片的那个，
就是你喜欢这种真实的交互，
对对对，
嗯，就是你能用这些，尤其是这种物品之间的这种运输啊物资，为什么喜欢玩欧卡什么的，也可能有这种拟真的要素，
就他那种就是你的社区很就是一切很捉襟见肘的时候、
嗯、
你就一趟的游，然后你就进去紧赶慢赶的翻，反正特开心，你赶紧塞那个车上。
就玩完这游戏，你就觉得劳动最光荣。倒不一定游戏有多刺激、多好玩，但是你是在劳动和建设你们的社区，
对，
嗯、
就是
让你有一种温暖和这个进步的这种感觉。
家里人等着吃饭呢，你们拿这时候总觉得车没装满，你得再搜一个。
我就在想这个游戏啊，因为这个腐烂国度一我还玩过、
嗯、
但是印象不深了。然后二当时刚上的时候、
嗯、
跟四十二在办公室连
过
一次。
对对对。
我在想这个游戏啊，它怎么能特别的吸引我变的、
嗯、
就是保留它这个生存建造这个就还这样，
嗯，
然后把这个打斗部分呢变成睿智二，
哇，那太爽了，
不是，操你们俩，
那可太爽了，
人家腐烂国度那个
那就变成 first person 这个 survival party game
party tactic
没有 tactic 倒是，嗯，
我觉得这游戏那个近战特就战斗特蹩脚，就是为了突出那个，
就为了突出生存。
对对对，但其实你已经非常强了，就是
对非常
就是如果他能让我在这个打僵尸就打架、
嗯、
战斗这方面啊玩得更爽的话，我觉得这游戏
成就感更高，
对，就更收获更好。
其实去年有一年有一次那个 Inside Xbox，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腐烂国度后续的几个免费 DLC 更新里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就是高强度战斗
啊、
嗯，实际上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就也没他也没怎么做好，
嗯，
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 ID 这个继承了这个之前的这个血统，
嗯，
这 Range 虽然确实像你们所说这个内容不足后期，
嗯，
但这个打枪实在是太爽快了，
哎，真的就 Range 二我也是这个 XGP 下的、
嗯，
当然，对，就 Range 二我也是前段时间玩，
嗯，
就这个战斗部分啊。真的做特好，
没得说，我
太
爽
了、
啊。
对，就这个枪械手感，然后你用那些技能的时候的感觉，我这真是真的好。
对、
嗯，
而且到一个竞技场里，我发现自己没子弹了，但是也能玩特爽
啊！对，
就连枪都开不了，你也会觉得爽。
对，
就
是
确实很厉害，
就战斗做特好。然后这游戏的就是前中期吧，前期和前中期就特别开心玩了，就它这个节奏非常的紧凑。就你老有很多这个很明确的事情要去干、啊，
这个咱们之前某些节目里好像说过，
嗯、
是吗？
对，叠加物了又。
哎，但是我还没有分享过我对于瑞这儿的这个想法。我好像只说过这个游戏前一个小时特别爽，但后来我想一下，其实也不止一个小时，
嗯，
前面还挺长的，
是挺长的，
两三个小时吧、
嗯，
啊，然后就到中期就开始
不止两三个，因为我都玩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没说
平台，
还没玩到你说那个特别平台的。
平台期在六到七个小时得有吧？
嗯，
打了快五个小时。
嗯
对，反正就到了平台期之后，我突然一下觉得，我操，这游戏完了。
嗯，
你说做成子弹风暴多好？
是，
对。
我说现在游戏非得做的那大而空，特别他妈傻逼，我操，特别没劲。为什么？
你就一关播片再一关光光干。
但你不是不支持我这看法吗？你不说游戏不能这样原地踏步做吗？
不是，操，这不是要原地踏步？那关卡制一直都可以有，那你关卡制要越做越好啊！你关卡制设计要越好、啊。
我是希望有这种关卡。就是充分的铺满整个游戏流程的这种、
嗯、
这种游戏子弹风暴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例子嘛，
嗯，
就它很充实光光各种脚本叭叭你给我呀，
对，
我觉得
不要让我漫无目的的开车什么，
我就找到一个在处于纯线性和大而空之间的这样一个
好、
嗯、
现在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啊，
我最近接触一款老游戏、
就是、
卖三块钱
Warhammer
不是 Deus Ex然后
Human Revolution
啊，
那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例子。
但我还是要说这游戏、
嗯、
之前虽然跟麦教授录过那么多期关于这游戏的节目，
嗯，
但我确实没有这个踏踏实实的好好的用心的去感受这个游戏，
嗯，
直到最近三块钱卖了。哎，你别笑，我还真不是图便宜买的、
我
这个游
戏
已经有了， 我有了它，那 XRP 也有，
对，
我有它的 PS3 版，
嗯，
我甚至还有这个游戏的 Wii U 版，我就是想去什么有机会啃一下这个游戏，
但是一直没找到这机会。
但是最近有一个那个汉化版，我发现了汉化还不错，
是，
对，所以我就买这个游戏，然后装了一下汉化包，终于可以好好体验一下，那这游戏做太好，太好玩了，
嗯，
真的。就之前我还一直认为他那个操作如此的蹩脚啊，为什么是瞄准键是那个躲入，
嗯，
躲入那个什么掩体，
嗯，
然后射击要按那个右摇杆，
然后探出来，
探出来。好，现在我觉得这个设计太完美了，
嗯，
简直比 MGS 还要舒服。
那真吹牛逼，
那真是全程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而且他的关卡设计和整个地图设计非常的适度，
嗯，
也可能限于那个时候的规模控制和这个预算不足，啊，
这个我要跟你说什么叫退步，
嗯，
觉得当年的时候人类革命还被人认为关卡设计不够考究，但其实你对你现在跟你比，当年人类革命那个关卡是好好设计了，里面明面上的东西，暗地里的谜题都已经，就现在看来已经相当复杂了，
嗯，
但是当时就是还会有人说指责说啊，你这个关卡有点直啊，一本道啊，
是是是，
跟你以前的那 Immersive Sale 的前辈比，你这个关卡还是稚嫩青涩，当时还有这样的批评，
嗯，
你看现在你再回头一看，人类革命跟现在的很多游戏特别前面游戏比，
嗯，
那个关卡已经相当
对，而且它的那个场景啊，
嗯，
它有一个城市上海嘛，双层城市，
对对对，
就是地上有一个城，然后中间叭就搭出来天空
城
市，
很牛逼，
我操，那个地图设计之复杂和那个整个人啊之间的那些设计
之好，
角色的设计，对白设计之妙
啊，
难以言说之好。
它当那个城市里的那个支线任务线和人物关系，它就是那种跨部门的，
嗯
啊，那种就是交缠感觉特好，
非常 cyber 的感觉。
你这个你夸人类革命之后，我就要说，我最近
嗯，
就前两上周好像是，这个也是心血来潮把人类分裂下回来，
嗯，
退步太明显了，真的，
嗯，
那布拉格跟小村似的。
嗯，
然后像关卡设计，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 Human Divided， 他在宣传的时候特意强调了自己可以以动作设计的模式去玩，
嗯，
它这代的关卡实际上就是在潜入的部分有退步，我觉得就是它那个关卡你潜入玩的时候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金琢磨了，
嗯，
然后它那关卡明显是为了你可以正面进攻来设计，但是那个部分体验也不好，
哦，
就你正面突突你
顾此失了彼，
对对，就是人类分裂，再加上它好像是预算的原因，它的规模也变小了，
嗯，
啊，整个都。
对，反正我觉得就像羞辱这一类的游戏的规模，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适中，而且内容丰富的。比如说《生化奇兵》，就举这种例子啊，它不是沙盒，但是它又有一个相对开放的，
就
相较开放
的一个小区域嘛，
区域
在这个区域
可以去探索的
箱庭设计，这就是欧美的箱庭，
非常好，非常好。我还是喜欢玩这样，不喜欢玩那种傻大空的那种游戏。
哎，其实羞辱真的是欧美式的箱庭设计，对
啊，对，
真的
每一次地图都是封闭的，
对对对，
特别好。那个，
但日本这一类的游戏就是都是这一类的，是吧？
嗯，
为什么叫箱庭游戏？是因为是日本这边有这种，
或者说他们很重视这样。之前我们那个《生化危机》的时候也聊过，像《生化危机》那种箱庭设计，
哦，对对对，
就是他有这样的设计传统，我觉得。
对，也是，就是你外表看着反正
没有这个词儿，就我们这么一说，
对，就是我们
形容，
嗯，对，
实际上它就是大概就是一个规模不会，就至少不是散开的，
就
不
是
开放的，
就是，就
是
里边别有洞天的感觉。从外边看就是一小盒子，
对，
然后你打开之后发现里边别有洞天。
哦，你看我小时候那个国外的连续剧嘛，就是那一个小女孩有一个那个大房子，里面有几个小人儿，那个算了。
啊，
那特好看那片儿，
关卡设计就是游戏的一切，
是
你玩啥游戏就得都这设计。
就箱庭设计这东西，你说这个名字，你就能回想起一些游戏，比如说像
《生化危机二》
这个《马里奥六十四》啊，
嗯，
这种。
对，但咱就拿《生化危机》举例子，
马里奥、塞尔达，
它肯定是这个塞尔达和生化，肯定是日本的这一类设计的特别代表，
嗯，
而且特别富有传统的那一条线。但是欧美呢，
嗯，
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羞辱之类，
进入式模拟，
它也是很长久一条线，但这两条线互相好像并没有交叉的，
殊途同归，你就觉得，
嗯，
但是它互相并没有影响和交叉过哈。
是，我觉得
我不确定啊，但我就
觉得
这事儿有意思。
我是觉得源流上他们都跟这个 TRPG 的地层设计有关，
就有没有互相影响过？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从观察上来看，感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的体感感觉就是它两种不同的。就是自己就走下来了，
嗯，但我是觉得生化的设计肯定会影响了巨多一批游戏开发者。
哎 ，Control 算不算欧美相？
怎么又提这游戏，
啊？我操，这游戏多好玩！
我操，惊了！
从外面看就一大楼，一进去，哇操，里边这
魔方大厦、啊、
啥都有，我操，这真是又又
大厦是
又这监狱吧，又这什么什么这那个，
那长得都一样吗？
那哪儿一样了？长得
确实一样，好吗？我也玩了，
是新怪谈吗？
是，都是新怪谈啊。
我给你举个最好的欧美的这个箱庭设计的例子吧。
嗯
，Arkham City
啊
啊 啊, 啊不是疯人院
啊
啊疯人院啊，
蝙蝠侠那个
蝙蝠侠
一的那个疯人院，
为啥就一好？
那真是绝对的
一、
哦、
那个对对，
非常老派的那种生化式的，前后都有连接。
啊，那个时候你拿到不同道具，你马上那个，
而且我操，像二周目体验完全不一样。当你拿到所有东西之后，你完全可以打一遍完全不一样流程的二周目。
确实，
嗯。
我操，那个相当之巧妙啊！自从二代开始变成开放世界之后，那
废了，
是一个非常俗的游戏，
非常俗气的。
嗯，
三代即使制作水平非常高，但依旧是一个很俗气的。
三代我好像就记得
找不到亮点了，
车能在墙上跑，
对，狂你妈开车那个是三代，
狂疯狂开车嘛，
疯狂开车，
对对对，
还真是哈。
嗯，
一代他把他所有蝙蝠侠道具都设计了特别精妙的环节，
嗯、
去体现他的这个优势。
早期有一些二 D 时候蝙蝠侠游戏，也有一些类似的思路。
嗯、
蝙蝠侠这个题材，
嗯、
它是少有的特别适合做成这
游戏的。
对，从游戏或者说我们能想象到
关卡是
麦收威念或什么的，因为蝙蝠侠本身他就是个普通人，他靠的是他的智慧和那种各种
道具，
道
具对对对，
增加他的能力，他特别适合把这些东西融在游戏里去做，
没错
设计、
啊
嗯。
哎，是啊、哦，真是。
那蜘蛛侠有什么呀？就一个网
是。
蜘蛛侠要的是那个高速，所以我因为我觉得
蜘蛛侠玩的是一刺激，
对，就是快
那样
快速战斗嘛，
抓的特好，
这就不适合融在这种设计里，
对对对，
是吧？
蝙蝠侠玩的确实就是这次蝙蝠侠就是潜入和高速，就这两种。
你玩过特早之前 Xbox 上那个蝙蝠侠吗？就巨早之前，
不太记得，
说是蝙蝠侠还是蜘蛛侠吧？
啊，蜘蛛侠，
蜘
蛛侠，对。
这太多了，游戏
这还是托比马奎尔演蜘蛛侠那个年代的，
是吗？是吗？
就
那批改编，
超好玩的
啊！当时还有绿巨人啥的吧，我记得吧，就是
啊，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都是卡通渲染风格的那个，是吧？
啊，不是那个蜘蛛侠是那个比较偏真实的那种。
那绿巨人我玩过，操
啊！
啊，我也玩过，
老难了。
我当时玩过最好的一个是复联那个游戏，
嗯，
当时我在 V 上玩了一款复联的游戏，就是你可以换好多角色，金刚狼什么那。
哎，我在 PSP 上玩过那个。
有可能是哪
个？是哪个？
就是45度角
啊！对对对对对，
什么 Fantastic 先生那些都有，就全都能用，特好，那游戏做不错，还能双人一起玩，
是吗？哇，
对，
没经历过。
但是
哎，那个新的复联又没信儿了，
有信儿
啊 ？SE 那个
延到哎几月？九月吧，
好像是有个具体
延到九月，我记得
都没记
啊，延了一下，倒不是没信儿，因为它往后拖了嘛。
嗯，
反正说回来，刚才咱们说的羞辱啊，
嗯。
和这个欧美的这个
羞辱，真的
阿卡姆疯人院真的是这个关卡设计之巅峰的代表了。
就羞辱那个羞辱二里边那个 mansion， 我操，真是惊了！一进去之后
是吗？
太牛逼了，我操，这个设计，
嗯，
羞辱
真好。
羞辱二现在 XGP 还有大家。
哎，你说这个想起来，我前天去玩那个试玩那个生化三的时候，它里边那个多人有一关，我几乎以为它跟羞辱联动了，
是吗？
就里边就是那个维多利亚风格的，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人定在那儿不动的那种场景，完全是那个。我说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这是跟羞辱联动了吗？他说什么羞辱是吗？
是在羞辱我吗？
日本人正在学习啊，你知道吗？啥都不知道，做完了你就跟人，万一人家觉得你这不太合适。后来我仔细看，不是，他就是有一些维多利亚的
维多利亚风格嘛，
你包括一些什么开膛手杰克
啊，对，就视觉上都是，
对
对对
对，把这些东西放在那个场景里，那是他
就是美术和关卡真是登峰造极啊。
嗯，
但我跟你说，封闭式关卡，我们不说箱庭，就是那个 immersive seal 这种精巧的封闭式关卡，我最近感觉老式的 FPS 游戏的那种封闭式关卡本身就特别有魅力。
对，是，我很同意。
对，所以我要推荐一下。
又说起了子弹风暴是吧？
不是，哎，你看你刚才说了那个 Rage， 我最近因为那个动物永恒要卖了，
对，
然后那个
找点类动物的游戏，
然后前两天那个，
哇，你要说起那个游戏了，
那必须的。那个他们前两天动物永恒先发了一些他们的那个原声作为这个宣传因为之前动物好像是得过 TJ 的最佳原声嘛，我觉得。
嗯，
然后那个 internal 有一首就是 The only thing they fear is you，
嗯，
特别劲爆，特别爽啊，听了巨嗨，然后就回去把2016年的 Doom 下来。
Doom 都是金属，我记得。
对，
是人家要的就是
太爽
了，那个
做不到 Doom 的音乐。
对，
就整个
叮叮咣咣，
反正不知道是啥，就是
咣咣嗷嗷嗷嗷嗷咣咣咣，哇，太爽了！然后就把那个 Doom 下回来了，然后顺着打，看 Doom 怎么 这么好啊，这游戏，
嗯，
太快乐了，纯粹的快乐。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应该是去年年底吧，包括药甲老师，包括老白，
嗯，
然后他们就是以前好像是推荐过还是怎么着，就是有一批人在2017年和2018年、2017、2018、2019年发售，有一些专门做复古体验的，
嗯，
那个 FPS、
嗯、
是有，
对，比如说
有啊，
对，
有一个女性主角的、
那个，哎，对，
那
个是
那
个是复古那个毁灭战，
毁灭战啊，
嗯，
Duke 毁灭公爵，毁灭公爵。
Duke
叫 Eon Fury 大
哥，
然后还有什么
钢铁愤怒是吧？
不辣的什么的，对。然后那个，但是我最近就是玩的是其中一款
Dark
叫 Dusk，
叫 Dusk，
什么玩意儿？
操，对不起，
哇，那游戏太他妈爽了，就是那种纯粹的。高速移动下的射击游戏，就
现在看有点枯燥的感觉了。
我那个游戏就是它在皮子上，就表面上你去看它的时候，它就是那种应该是九几年就刚三 D 化的时候的
无主义的时代
的射击游戏那个劲儿，就是那种大冷
会客那个时代
大冷的那种对面上巨少的那些单位上面那个贴图上面都是糊的，然后那个
远处都是黑的，看不见，你得走去才能给你。
所有贴图墙上
显示出来，
就糊上而已那种、
嗯。
然后在关卡设计上，它实际上是用现代化的那种，就是对关卡的打磨的基础上去还原旧的关卡。
嗯、
就是以前老 Doom 特别喜欢做那种就是复杂地城嘛，复杂迷宫，因为它那个、
嗯、
其实 Doom 这个设计，我记得老白以前讲 Doom 那个节目时候提过，它跟那个就是动起来的地牢游戏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
那个腾讯总部开始不都这样吗？
对，
那个
对啊，就是或者说，就卡马克设计这个打枪的地牢，它是从这儿来的、嗯，只不过他那个他这个人的那种灵光一现，把它做成了那个速度感，
嗯
嗯
啊，可能在他之前，可能大家都是回合制嘛，一开门来个人，然后砍他嘛，
嗯，
然后他就说哦，拿枪，然后动起来肯定不一样，
哦，
所以你会发现，包括现在的一些还在做 Doom 二，或者是用那个 Doom 二那个模式做的那些游戏，还要会复现那种就是特复杂的地牢。
嗯，
绕给你绕懵了那种，
就各种开门
地，
然后各种左拐右拐
钥匙。
但 Dusk 基本上就是它还保留那个黄钥匙开黄门，红钥匙开红门，然后可能是你要先开红门的才能拿到黄钥匙，然后再回来那个状态。但是它的关卡就比较就利索，
嗯，
它关卡本身就很利索，然后它的单位的就是敌人的那个战斗也是做的老了 Doom 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保留了，那大家可能知道 Doom 就是那种连跳越跳越快，你知道。
是，就是，
然后
突破了这个游戏引擎的这个一个玩法，
他不追求现在的，比如说那种射击游戏的那种就是厚重的真实感、
嗯、
啊，你在走，你在跑，然后你在掏枪，然后啊打完之后上弹什么没有？这游戏你就日一下加速跑起来，
嗯，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眼前飞速的掠过去，然后你就用那种最生物性的那个反应，把那个枪甩起来，然后一枪把它撂倒。我这个，然后整个这个游戏中充满了就是连续的这样的战斗，
嗯，
就只要开始了就不停的那种，
很能激起你的生理反应。
这游戏应该叫这个 non-stop first person
shooter，
真是从以前我都不是真的快乐，你知道吗？我操，玩起来嘴角疯狂他妈上扬，我根本就
不
知道在干嘛，根本不知道，就是所有能动的东西我掏枪把它撂倒，就是非常爽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它里面有些
嗯。
啊，比如说什么双持武器啊，就是他把那个时候大家喜欢，比如说特别猛的双管猎枪啊，杠杆猎枪，然后把它再往前推一个强度，
嗯，
然后让你就给你无尽的怪，让你打，
让你打，让
我这个游戏就是让你玩到那种就是近乎注定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纯激素游戏，你就觉得那个往脑门上窜，
是
那种感觉，打起来就是那种感觉。
现代游戏也有这种。
是
Shadow Warrior， 你知道，尝试一下，
是
太他妈爽了，
对，就是这系的。
老战是吗？老张，
老王，
老
王，哇，这种游戏你不时的回去玩一下，你觉得
老张，
馋久了，
老王，
老张。
哎，我突然想起一问题啊，打断一下，就想问你们一下
啊。
就突然想到咱们 Spark 那个锦标赛嘛，就现在不是选择的都是这个斯巴拉通和这个怪猎等等这些
人堂明星大乱斗，
对
啊，
就有没有啊，就是比如说咱们 Steam 上就平时咱们会玩一些有联机和对抗属性的，
嗯，
但是没有那么主流那么大众，但是我操特别有观赏感特别有意思的这种游戏。
不主流
其实我这么
对跟不用考虑主流不主流，只要它有意思但又不是好多人都在玩，但是它又特有观赏
性。我得提
必来幻想，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对抗游戏啊
就有对抗性质的。
对，不是我想说这个流行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对抗游戏是就是受到的压力和评估是就是强度非常高的，所以它淘汰率是非常高的，就是很多相对小众的对抗游戏有它的魅力，但是如果它就是它不能大众化，一定是因为它有一些属性阻止了它扩张。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一个
赶紧说了句废话，四张
是废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
资源
啊，如果我们 Spark 要挑一款游戏，就是其实并不适合我们去挑一款游戏，就是它可能是遗珠。我的意思是，竞技游戏
是是是是，
一般是没有遗珠的东西的。
我操，
明白明白。就是如果它有一个，就是是把锥子，它就一定揣到兜里，一定会扎出来。
嗯，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当然了，
没得选呀呢。
对，当然了，很多对抗游戏都是有魅力的，就是它肯定有一点特别突出，比如说什么 Battle Right 我也很喜欢，
嗯，
或者是反正各式各样的游戏吧。但是它维持在一个小众，破不了圈儿，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它没有那个资本，就是没法做宣传；
嗯，
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它不但有好的部分，它也有不好的部分阻止了它。就是病毒是。
那你说一个，就是因为没钱做宣传的那游戏。
因为我想的是没有啊。就是
我是想引进一些就是新的这种游戏，
就是我们可以去挑一些游戏推一推看，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游戏一推它就是自己的一些性质，导致它就是没法
变成大众
一代二代四的那么。
那像这种怪物猎人竞速这种，啊，它并不具备游戏本身的这个竞技类的这种对抗模式，但是它又有这种有这样的游戏吗？突发的一个想法。
俄罗斯方块
其实怪猎的竞速的话，就是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是它官方有意识的，后来补充进了这样
的玩法，
包括斗地场啊这种东西。
对，
本来的话其实也挺难弄的。
是的，
嗯，
我最近
像 Hunter 之类那种游戏，
哇 ，Hunter 真的不行了，那个
哦，
那游戏真的。
你搞竞速游戏倒是还行，但竞速游戏的
塔科夫呢？
观赏性我觉得，
逃离塔科夫你
那游戏不是对抗类的游戏，那是个生存游戏，你试试。
也是啊，
你试试。
嗯我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想大家一块头脑风暴。
但是我最近看那个扑悠扑悠，
利用节目开会，
俄罗斯方块啊，
看直播那个 PPT，
俄罗斯方块，
哇靠，那对抗
俄罗斯方块行，
那个一般人真玩不了，
太他妈刺激，那真是超人类，真超人类。
俄罗斯方块，但就是观赏性嘛，它就吸引一些比较老的硬核玩家。
不是，哎，喂，别说，
没有
是吗？
俄罗斯方块有一个特点，就是世人都看得懂。
也是，
而且他对抗特别好，
而且那个真要高手上去，这个世人都知道他厉害，就是那个厉害是肉眼可见的，啊，那一来谁都懂，对吧？嗯，我觉得俄罗斯方块还
是
个挺适合
是的
尝试一下
的。我就是之前那个心血来潮，然后看了一下俄罗斯方块的高端玩法，
嗯，
或者高级技巧，你会发现你懂，你能看懂，
嗯，
你真做出来，真做出来，我太牛逼了，这个，所以看人家那种感觉特别爽，
嗯，
真是特别爽。
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想想，评论区里面帮我们留了言什么的。
你
突然想到这个，
你再明确一下你的这个要求，
就是一个不是现在那么主流那种电竞的游戏
啊，
就比如说不是什么吃鸡啊，但是吃鸡也不是什么特电竞啊，就是直接，
嗯，
主流的吧，
嗯，
就是平时咱们会提起的一些，就比如说那个刚才咱们会聊到了一些有联机属性的，
非得，
也行，
比谁抢得快嘛。
要不然你就看看 Battle Right， 我们能不能做，
嗯。
就是还来过核聚变了，
嗯，
这样的游戏，
黑队好像还真可以，竞速
是吗？
合作竞速是吗？
啊，可以考，
嗯，
考虑一下。
而且它这个竞一到这个程度的，对游戏本身的一些质量硬质量有一些考验，
嗯，要求还挺高的。
黑队这个东西主要就很容易，最后比如说你八队比赛吧，最后决定胜负的是看谁运气好，没遇到 bug， 就是。这个是对游戏硬质量的一个考验，因为你到竞速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比较极限的去玩它。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看你游戏这个强度
是
扛不扛得住这个去竞技的这个方式去玩它嘛，对吧？
也是，
嗯，
你比如像一些你觉得它可能根本不可能做成这个，比如说能有这种竞技比赛性质的，我觉得以撒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代表。
嗯，
你像以撒在各种这个速通活动上边
常客吧
都会出现，对，但你想想以撒这游戏，你完全想不到它能做成一个速通的挑战，
嗯，
因为它就是一个让你反复的去在这里边去，
但如果你
去探险
固定一个 seed 的话，
对，如果固定
是可以
固定 seed 速通的话，你什么时候公布这个 seed？
对，
让不让人练呢？
对，
也是个问题。
就速通这个事儿，你看它只适合比如说两三个人，哪怕竞速表演一下，
但
是你说
竞技是竞技，
我搞个16人速通淘汰赛，这个其实。
也没啥意义，
有点没意义的感觉，
啊、对对对，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啊，什么什么的，
嗯、
它这个乐趣或者是关注点不在、
嗯、
不在这个东西上啊。
一说到对抗就麻烦起来了，
是总觉得火花应该玩一点不太一样的游戏，
嗯、
确定叫火花了是吧？
对 ，SPA，
你问过我一遍，
是我昨天是我昨天问，不是我还在想这个事情，不是真的就确定叫火花了、嗯，
你是很不喜欢这个，
我就，哎、
说起这个，
别聊了，
火花可以，
再聊就。
说起这个，我有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普遍性的一个，就是游戏设计上的一个，就是思维的一个窟窿，
嗯，
就是我觉得一个游戏，一个电子游戏，只要它的玩法涉及到一个人以上，它就存在就是它肯定存在玩家社交，对吧？
嗯，
这个玩家社交就需要进行设计。
哦，
就是说游戏组应该对它
不能放任。
对对对，就是不能说我只提供联机功能。
嗯，
就是说你可能要在玩法上，你可能要在，你可能要在匹配方式上，你可能要在玩家社区建立上都要下功夫了。
是啊，
只要超过一个人，就是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玩家社区肯定是那种，比如说。网游有网游属性的持续运营游戏啊，可能设计组才考虑到玩家社交这个事儿。
嗯，
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就是只要这个游戏的玩法超过了一个人，两个人一起玩，这就是一种玩家社交行为。我觉得玩法有义务在设计上为它做一些服务。
有反例吗？
但是这个对于很多小的组来说
就很难，
非常难啊，这个事情。
但我其实我的意思是大概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游戏可以双人通关。那么它的关卡应该为双人通关考，这是最基础的。我说的是最基础的，还有一个地方，
我感觉这就不是很基础了。这个
是吗？
是挺复杂的。
但是没有反例，我都想不到反例哪个。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一个空档？就是所有的就是设计者不考虑，现在也没有余力考虑，就是匹配。
嗯，
比如说一个成长类游戏的老带新。
就匹配机制，
匹配机制，
这个，
或者说，比如说一个游戏的基础联机模式是二对二，是一对一的情况下，假设这个游戏有一个玩家社群，这个玩家社群关系是什么样的？
嗯，
那这种东西可能逐渐的，它要纳入一个游戏设计的考虑范围内。比如说，我是个四人游戏，我要不要考虑三人联机的体验？要不要照顾它？
那当然得考虑了。
现在其实很多游戏是照顾不到的，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游戏内社交要做到什么程度？我是个两人联机的，只需要两个人进行的对抗，要么是对抗，要么是合作。那我匹配是不是要为他考虑四人的？
你没有考虑，你就告诉他必须四人开，你别让他三人玩就玩了。
对，就是，然后接下来就是四人，
这有粗暴的方法。
对，现在就是可能粗暴的方法体验是好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一个游戏在社交性上它是强制四人的，
嗯，
那它肯定是对一些比如说六人的或者五人的小圈子就不友好。
是，
对，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游戏在，就是跟，
这玩家事儿也太多了。
不是，客观上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直播打到最后只能打 COD？
嗯，因为我们人很多，
我们人很多。
对。
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一个游戏在就是处理玩家的社群的时候，它弹性够大的话，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好的，就是传播性强的游戏。发现了。
嗯，
比如说吃鸡可以两人打，
是
四人打可以三个人打。
对，
当然它四人模块，
所以吃鸡牛逼嘛？
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
Apex 也是这样的道理。
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崩掉了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东西，
嗯，
就是《质量效应三》的合作。
啊，我操，我都没
有。就那个游戏就是愣打，就是四个人愣打，然后他也不考虑，就是匹配体验好不好？
嗯，
也不考虑。一个人就老带新或者所有的都不考虑，所以玩家就不主动玩那个东西。
人可能没想在这上面花太多
啊。是啊，对，
人家想做，
客观上说
他们做一个玩意儿。
就是我仔细想了，就是说，未特别是未来在比如说 Steam 这样平台，包括订阅制之后，可能一个游戏它在这种体验上如果好的话，它就能怎么说呢？就是走得远。
嗯，
对，我最近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像 COD 这次为什么我们玩了很长时间？因为它跨平台。
COD 你们哪回才玩挺长时间？
那不是，
没有，这次没有哪次像这次，
那还真不是。
而且我特别讨厌这代， 真特别讨厌这段。
我的观点是，可能有一些游戏啊，他在做的时候啊，他只是说我想加入一个
对对对
能够让玩家体验多人这个游玩方式的一个模式，
嗯，
但是
剩下的就不考虑
玩家是不是真的要愿意去用这个玩，我不是很在乎这个事情。
有些多人模式，我跟你说，可能是一些奇怪的来角度来的这个声音，让他们要必须要有一个多人模式，
是
很多游戏都，
嗯，
对，是吧？
嗯，
对，我想传达的是，可能玩家想要一个好好提供的，
而且匹配机制这个事情啊，其实你细想的话，它真的很难设计。
是的，
这个东西
超难设计。
你像一些比较我们看的比较大型的主流的这个电竞类游戏啊，比如说举例《英雄联盟》《DOTA 2》也好，然后像《COD》也好，
嗯，
就他们你可能不太会注意，但是人家的这个匹配机制做得非常的合理，
对，
就不会让你觉得我操，这开一把这什么玩意儿，这匹配到人都是对。但有一些规模稍小一些的游戏就很难把握这个事情。
嗯，
最近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 Bleeding Edge，
是的，
对吧？就是忍者理论，它也不能算一个太小的组了，对吧？
但是它很难做这个事。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分两部分想。你想一个小的像 Bleeding Edge 这种产品，
嗯，
它一开始它积累不了多少的用户量，
可不是？
那它在匹配阶段的时候，它计算数值之类，它肯定参考没有那个特别大的那个东西那么
的。是的，
这个东西它就要随时的去改进。
对，所以其实匹配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上来就设计好。
是啊，
是
对啊，
不可能，肯定是。每天都在改，恨不得每天都在调
这
个
数值
的。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观点，就是因为我们是玩家侧的打嘴炮，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玩家对这个存在需求，而客观上说对于制作者来说，他有客观原因，他可能也有主观因素，
嗯，
现在这个东西不是设计重点，
嗯，
但我的意思就是对于玩家来说，可能玩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个东西未来可能会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要去设计的东西。
嗯，
但我也觉得就不利那这玩意儿，我觉得比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还更
是它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你先把游戏整好玩了，我觉得这些都可以
慢慢
再说。
嗯，因为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比如说配对，就是他没办法，我先说我不是说要他解决，我就没提不了这么高要求，但是很多游戏都会出现这种状态。比如说我加入了我的朋友，我突然知道我的这一圈的朋友里有人玩配对，跟大家一起玩呗。结果他们呢都已经玩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了，
是。
然后他们一进去就进入到那种 end game 的状态了，然后我就一脸懵逼的，然后就跟着他们跑了一圈，我就不知道干嘛。然后就玩了几天之后，那我自然就不玩了。
嗯，
他们是因为玩到头了所以不玩了，我是因为社
我不知道
纯粹的社群原因，我也不玩了。其实这个，你看，对这个游戏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对吧？很多游戏都有这个问题。
这事还是挺复杂的。
是，这个事儿其实非常复杂，就是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游戏设计要关注的东西。
那还是说回咱们的主题吧。
哎，
究竟玩了什么呢？
龙马说说。
对，
嗯，
我主要时间花在那些游戏上吧，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在玩一些老的那个 NS 上的一些这个。有 SE 爸爸出的一些老史啊，就是他在
老史，
他在 NS 上
All the shit，
就是这个出了好多 HD 的老游戏，
跟 Euro Junk
老到就是应该在超任左右的那个年代
啊。
像我买了一个这个《星之海洋》
哦，
一的那个高清，当时在涨 PSP 吧，
我记得它是重置了再重置是吧？
它是这个是这个重置了之后的再高清，然后加了点例会什么的，好像是，然后还有配音这回什么的，然后玩了一下这个，然后包括 NS 上也上了那个，不有《最终幻想七》嘛？如果大家趁着那个重置版没上之前想
玩玩以前，
想了解一下老版的话，我觉得 NS 版也可以考虑一下，应该不是特别贵。我是直接拿那个分儿就
换
了，换
了。
然后还有这个《浪漫沙加》，一直我很喜欢系列。然后二我没玩过，
嗯，
弄了个二，然后二三现在应该都有了。
嗯，
我在等我最喜欢的那不叫四代，应该叫什么前线还叫什么 Frontier。
Frontier，
嗯，那一代我比较八个主角那一代，然后但是二三也应该也不错，特别是二代很值得玩一下。而且，
嗯，
我跟你说，老的那种 RPG， 你看现在 RPG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会死，你知道吗？
对，
哄着你。
RPG 是一种不会死的游戏，就是你，
嗯，
你玩嘛，你就正大家你干嘛你干嘛。
现在啥游戏都不会死，
但动作游戏基本上还是像，
哦，你说那种，嗯，
像 Adventure 游戏什么的，就是还是会死的，
嗯，
FPS 你也会死的，
嗯，
对，很多游戏还是挺容易死的。
但
是这个 RPG 游戏基本上
不
太会让你死，特别是现在新的日本 RPG， 比如最新的如龙，你很难死。
哎，我感觉特别明显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个。
对，然后，
嗯，
但是你玩老的 RPG，
狂死，
非常容易死。
对，
世界树迷宫。
但我得说，这不是说我说老的好，而是说它确实是有设计上的有一种 思路上的一种进步吧。
嗯，
就是说老 RPG 你经常会误入一些你不应该去的地方而死掉。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因为这个有些事他就没告诉你，
对，
而死掉。
嗯
啊，但是你再玩的时候就不会死，因为比如说你知道了这个怪的属它弱哪个属性，可能你第一次遇的时候你试了四种属性都没试出来，你就挂了，
就死了。对，
第二次你就知道啊，它弱第五种，上来就打它，你就能打过。或者是你这回你知道啊，不能往那边去，我才十五级，那边怪都三十多级了。
是，
但是老的游戏其实没有这样的限制，
嗯，
就把你扔在那儿，甚至有些 RPG 都不告诉你下一步干嘛。
是，
因为它地图本来设计的就没有那么开放，所以反正你就只。你大概知道那会儿还没去过，你往那溜达溜达，一对话就触发那个剧情了。
嗯，
现在都得给你指好了嘛，就是你要去找人说话什么，那时候都没有，就在你这个瞎溜达这过程中，很容易就死。
嗯，
但是这个也别有一番乐趣，就是我操，我玩个 RPG 狂他妈死，这是为什么呀？
嗯，
但是后来就知道了啊，存档，赶紧随时存档，这个是我觉得新的 RPG 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想，那世界树迷宫都是天天暴毙，还不让你存档。
是树迷宫的话，那就是他一死，他死是一个重要的
玩家
出一个
出名
的
一个过程。
是，
反正老 RPG，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现在 NS 上有很多复刻，而且有一些是 Steam 上没有的。
对对对
啊，他专门在 NS 上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上 Steam。
嗯，
哎，可惜那些老的台湾游戏现在
是
到哪儿买？要不然
特别喜欢 GOG、
天地劫之类这些，
是
也是你说那个时代那个类型，难度高，而且
天地劫
藏的东西，
其实它也不是难度高，你发现吗？
当时都那么
高也高，
它就是设计的不是会让你那么不哄着你玩，我就这样，
逼不哄人，
我就这样，你要等不明白你就得死。但现在的 RPG 很怕玩家死，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那是一个很差的体验，是吧？
是。
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机构能关注一下这些老的这些优质的中国的 RPG 游戏。
希望中国有个 GOG 是吧？
对，
真的
把咱们的东西，
对，
嗯，
那都是多好的游戏，
是
是 是，
是，
嗯。
然后我觉得国海外不知道这些事儿也
是，
嗯
嗯。哎，仙剑什么的 ，Steam 上有吗？老的，就是
老
头几代的仙剑什么
的，
没注意，
翻一翻。
新的反正都有。
啊，
嗯，你说 Steam 哦 ，GOG 上上个大秦悍将啥的
啊，对啊，
对，狂买啊！
老听你们说这游戏，真
的荣耀，我现在看很愣，
我都没见过《
皮亚风暴》啥的，
对，
多好 ，Remaster 瑞的，
高清一下，
对，
冷饭版，
嗯，
冷饭版太牛逼了。
那你买这些都是日文的吧？
很多都有中文，
对对，现在这些
很多都有中文了，
是的。
然后，尤其现在日本那个 NS 上有些游戏令人震惊的有中文。就是有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连英文都没有
啊，对，
他们现在很重视中国市场啊，都有很多都有中文了。
是，
然后说几个试玩的游戏，这个月试玩的游戏很多。
嗯，
然后在咱们这个节目上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十三级兵中那个
中文
防御圈的中文应该已经
试玩了，中文，
嗯，
啊，五号上，游戏十九号卖。
嗯，
大家可以去下一个那个试玩版尝试一下。
想请问一下，这游戏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的游戏？
我
好奇，我操，
很难形容。
到底买不买？因为太贵了。
你买，肯定是
什么类型的游戏？
你真得买，但是操，你玩肯定又觉得太二次元。
你去下一个试玩吧。
嗯
嗯。
嗯，
是 RPG 吗？
不是，
我也推荐大家去下一个试玩，啊。
是就是低门，
对，你不是
那个，
你不是那怨你，试完了不好怨我。
嗯
啊，是吗？那太狠了。
文字 AVG 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嗯，
但是文字 AVG 的部分，
那，啊，它机兵那部分怎么体现啊？
这个
动作
即时战略和
有点即时战略吧，
和战旗相结合的一个，
那我太喜欢了吧。
它不是你说那种战旗，就是不是你以为那种战旗，
嗯，
但是就是
只要是有 tactics 的 tactics 的感觉，我都能接受。嗯，
它不太 tactics，
对，
是吗？
它是一个讲究爽快感的战略游戏，
重视演出。就是、
玩过这类的吗？
嗯，
就是我觉得它
战场女武神吗？
不是，它是一图个爽的那种那个
女神测试
测的游戏，
女神测试，不是
那个爽，那是爽快的。
它的表现特别 tactic， 它有一个特别 tactic 的界面
视觉效果。
对，但战斗
它是一个创新的系统是吗？
不是，
没有那么创新，但
是
很独特。
嗯，
但是它属于它自己的。就这样吧，怎么说？
你下一试玩，
试玩吧，
试试。
对，什么叫爽快？就是那个敌人大片大片的来，然后你就一片一片的扫，就是。
然后那个大机甲光光的，然后还有演出。就它这部分的精神是那个激战那个精神，就是有点那个演出，就机甲的演出，很重，或者说很重视那个演出，
很独特，很独特，
很独特。
Tactic 机甲英雄萨姆，
哦哦，感觉到了。
下期荷枪实弹我做这个，回头
啊，可以可以，
嗯，到发售的时候咱们把这个节目
可以
看看。
十九号是吧？
十九号，
行。
然后他那个故事
好好说一说，
就是那种文字 AVG 去玩弄情节，
我也玩弄情感的，
情感也
啥呢？
情感也玩弄
啊，也玩弄。
可能
香草社
对你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二次元了。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社出的我觉得是非常可以，我
那
接受。
Demon X
那啥，
不一样吗？
那个完全就是一个。
人家那是，
那就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市场的一个
扯淡嘛，
没有什么风格那游戏、啊，
怎么能没有风格？我靠，巨懂那些机甲梗，
不是机甲还可以，但是你说那二次元那部分，
二次元的部分也都是机甲动画里的他妈的桥段呀、啊！
我不懂，我是这个
不懂二次元，
我是这美国血统，玩的都是西方的游戏，我这日本的这种
西方机甲
实在是没有欣赏的能力。
那你买个 Mac 玩点五，
什么呀？
你看就
算了，
什么 Warrior 五，
还是让龙马说吧。
对，让龙马说
说吧。
然后还有那个《最终幻想七》的重置版不也上了试玩吗？
是，
这个好像不用我劝了，估计只要
该玩都
大家都试了，肯定
有机器都会去试。
对。
然后我是觉得他就是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还挺不错的。然后有一个网上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游戏只重置了什么几个小时或者什么的，就是胡说八道啊。
嗯。
他就是他不是说到那个克劳德他们离开那个米德加德那一块吗？
嗯，
我印象中啊，就当年玩到这儿的时候，如果你快一点玩，可能也得个七九八九个小时；慢一点，可能玩十几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就这一段还是挺长的，而且人家说了说，我们这个游戏的虽然只是第一章，但游戏的体量是一个正常一个游戏的量啊，但我以为它可能会像《最终幻想15》会加一些这个开放式的地图或者什么、
嗯，
但是从现在的展示来看，并没有
哦，线性、
嗯、
就还是那种很线性的。
哦、
等于说，《最终幻想》在我心里它是一个独特的类型，就是它开创了一个 RPG 的独特类型，就是 ARPG。这个 A 不是 Action， 是 Adventure，、
哦、
这个冒险型的 RPG、哦。就是一般 RPG， 比如说我有装备，什么有个城镇，
对，
然后有个野外，然后这个地城，
对，
这个吧。最终幻想大概从就七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从七开始它变成了一个特别冒险式的 RPG， 就是我有级别、有技能、有装备，但是你发现它没有特别明确的城镇。七还有，七往后就是只有九是比较传统的 RPG， 就是八，然后十，然后十三特别明显，十三都几乎就是一个完全是冒险游戏了，就是有剧情啊触发，然后这个一直往前推剧情，然后也你分不出明显的野外、城镇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往前走，就是你把它换成一个像什么神海啊那种动作游戏啊，是完全没问题的。只不过它的核心玩法是一个
RPG
来的系统，它是特别独特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这次的重置版这个期待，我就觉得是这个类型的，就他们这个路子走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方向了。
哦，
最终我但十三代我觉得是有点矫枉过正。我一直觉得这个十三代矫枉过正，然后这个重置版七，我觉得可能是当年他们那个就是《最终幻想十五》还是十三的时候，他们想做成的那个样子、
哦、
啊，就是和十五有个特别明显的感觉。那天我跟四十二点，就我玩《最终幻想十五》的时候，我一直玩到白金，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游戏的战斗到底应该怎么玩，反正我能打过。
但你也没玩出这个，
你想招能打过，
也没进入到他那系统，
就我没明白他让我干嘛。
嗯。
反正就是我操，这伤害太高，你就想着吃药完了你就扔点什么手榴弹什么的，反正
但没乐趣。
叮咣，
对，你找不到，说用四十二的话，你找不到那个游戏最核心那个胜负手，就是他想让你完成一个什么事儿、
嗯。
这个
一下就通了。
特别明显有区别的就是这个异度神剑、
嗯，
那太明显了。异度神剑你玩你就知道他让你干嘛，那个系统特别鲜明的感觉，而且很复杂，然后你知道这里面我要
围绕一个点，
我应该去这个 build 的我这个人的这个属性方面 build 的是什么，
是
然后我玩的时候注意那个操作的上的那个练习的东西是什么、
嗯、
这个是最终幻想15，当然我说的是最初版本，后来什么皇家版据说很不一样了、
嗯、
但后来我已经没再回头玩了、
嗯、
当时的那个给我感觉就是这个游戏皮都很漂亮，但是里边到底让我玩啥呀，就是做了一个稀里糊涂。但这次重置版的7从试玩，因为我已经试玩了两三次了、
嗯、
就在那个游戏展上也玩，就是感觉你一玩就知道它这个游戏
系统是啥、
啊。你能想象到，如果这个将来你遇到一个特别厉害的 boss， 它有很多技能的时候，这个游戏大概在脑子里你是有那个 image 的，我应该怎么玩？就是不停的在这些角色之间切换，
嗯，
然后通过他们
选择那个最优的，
对，手动给他们长 AT， 然后互相之间技能配合起来什么的，那个 vision
思路
特别、特别清晰，你就知道啊，这个游戏那个是那么玩的，
战术空间是很大的。
嗯、
对，你能一玩你就明白啊，这个等我的角色技能多了什么的，大概。
哦、是是
我说的意思大概能明白，但是最终幻想十五我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我的角色级别也上来了，技能也有了，我怎么玩游戏到底？反正算稀里糊涂就打过了。
你能白金，我太牛逼了！我操，
白金挺容易的十五、
嗯，
然后所以我感觉比我想象的好， 我怕他们就做的又太面上，因为最终幻想七本来原版的游戏就是一个很装逼的游戏，
嗯，
啊，就中二气息爆棚的那种气啊，我就怕他就是又做成一个以气氛为主，然后把玩法其实做的比较弱的一个，但我这回看还真不是，而且普通难度的话会死，
是吗？
这只是试玩嘛，他有收着，我能感觉到你会死，就是那个 boss 是会，你要是不好好。这个不是前期你在这个那一些地方你不好好收集一些药品啊，
嗯，
你打的时候不注意点你的控制你的那个血量啊安全这些东西啊，
哦，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而且可能还会有更高的难度，
呵，
这个普通难度我觉得是普通的，就是有点你要真的上升一些考验，我得这个配合一下，不是说现在常见的 RPG 你就打呗，
对对对
啊，条满了你就摁出啥，就是有啥打啥，出啥躲啥，
挑伤害最高的点。
对，这，这个，但是这回这个七，我觉得还挺这方面还挺传统的。唯一我觉得有问题就是视角有些问题。
啊，这是
我看在网上普遍都在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就是它有就是一半是动作嘛，对吧？然后你锁定了之后，它是那个镜头也不跟着转。
哦，
很奇怪，那个锁定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可能就是锁完之后你摁它会自动找那个人攻击吧。
这个应该好调。
嗯，视角有些问题啊。
不过我感觉就是这类算是老大难问题。对。
对，因为他讲究一个场景，可能那个怪会在你的不同方位，他怕像动作游戏一样锁了视角，反而影响你的技能使用什么的。
转嘛，
对，他就会发生那种玩家跟自动摄像头在互相抢控制权的这个情况，就很讨厌。所以他故意把那个锁定设计的比较松，但是好像大家普遍反应也不太舒服。
嗯，
对，总体来讲就是完成度已经很高了，比我当时在克隆的时候玩，
我觉得很好。
那时候我挺担心，我说游戏怎么做成这样，十几帧，然后。看着那个贴图什么的都不太行，嘚嘚嗖嗖的那种，难怪得严。但是这回看着确实是做得很完善了，
优化的可以了，
嗯，做了一些工作。
好，
然后最后再还得说一个试玩，就是人王嘛。
对，人王二。
人王的话，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
又让你改观了吗？
就是我觉得有进步，明显有进步啊。包括这回，虽然 UI 可能看着没太改啊，但是包括音乐啊，然后这个游戏的这个性能表现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接近完成的游戏了，不像开始测的时候那些，他就直接把一代很多那些素材拿来
是
就做嘛啊！而
你
也
不是写了篇文章吗？
对对对对，但就是我这游戏我都测了几次了，
说别做了，
反正是各个
二第一次测的时候
那个对 A 测，然后什么游戏展什么，反正我都玩了好多个测试版本了。这个人王二啊，总感觉，但是这一次能感觉到明显有进步，但是我不排除也可能只是这次他放出的这几个关卡就比较让我觉得舒服而已。
哦
啊，可能还是有些讨厌的关卡，也可能。我是觉得这次这两个关卡就是确实解决了我说的一些问题，
嗯，
就是变得开放了一点，
就
是不是那么故意讨你厌。虽然说讨厌的地方也有，
嗯，
但是我是觉得上一册的时候那有点过了。我跟你讲过，就是有一个那个加血的那个温泉，
嗯，
然后你一过去，天上往下掉一个怪把你弄死，那个，
啊，
这也太过了，我觉得这没有必要。你跟玩家有仇吗？
对，
你可以设计难，比如说你把这，你哪怕你堆怪，你弄三个怪，他也是那回事儿。你故意在一个加血的地方，然后弄一怪坑玩家，我觉得这太过了。
这样的游戏应该挑战玩家，但是不要难为玩家。
你就讨人厌嘛，你这不就是啊？对。然后这次我觉得还好了一点啊，好了一点，就是场景也没有那么都是沟或者老远掉下去啊，我觉得好了一点。然后总体来说，我再说点特别细的东西啊，因为这个游戏可能得往细了说。我觉得这个。武器有各种修正，我觉得挺好，它有细微的修正。如果你一直玩这些测试版本的，它这一次修正完了之后，特别鼓励你在战斗中不停地去切这个三个段，
嗯，
切是非常有力的。
哦，
啊，不光是有这个流转可以回精力，包括这个就是上段的伤害啊，重攻击的伤害啊，然后下段的速度，我觉得都有调整，特别鼓励你。
奖励很明显，
最明显的就是它这个新武器镰刀。它是个变形武器嘛，
嗯，
它这个变形上，它这个变形就是三段切变形，虽然设计的想象力我觉得比较有限，
嗯，
但是用起来的话呢，它我觉得手这个 take away 就手感还是不错的，它很鼓励你做这些切换，
哦，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哦，啊，这个现在的变化。然后妖怪技，如果后期的话能预见到，就是因为它有些妖怪技能触发的这个弹心，
哦，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妖怪技融进去，妖怪技是就是计时触发的嘛，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很多的风险，
嗯，
然后你我觉得后期能玩出很多花来，这个是肯定的，
嗯，
你武器本来不就有一套这个弹心的系统吗？
是
那个妖怪技进来之后就相当于又解放了你的自由，
嗯，
就砍砍砍砍砍，然后以前你怕弹刀嘛，就是有一个节奏，
嗯，
现在你就砍吧，反正你精力多了之后 一红手，你一个妖反，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有位移的妖怪技
动起来就，
他能触发残心，那就两点就很爽了。肯定很多在很多高手手里就变得会非常不一样了。然后有一个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技能数不是改了吗？但是以前那个洗点的时候呢，你是把技能洗了之后跟黑魂一样洗完之后，你那个技能也重新加，因为它跟比黑魂多了一个技能数嘛。但这次是技能和这个能力点是分开的，就我只能把级别洗掉，然后我重新加利米奈这些，就是治那个忍啊什么这些东西。
技能数洗不了，
技能洗不了，所以我这个测试这三天里我只能玩几个武器，因为比如说我要玩新武器，就拿着武器去砍人，然后
技能。
靠，像熟练度一样，你把那个、
哦、
你随便随便砍人长这个技这个武器的技能点，你比如说你想练你想玩双刀，你就得一直用双刀，然后才能长双刀的技能点，然后再加双刀的技能，所以你时间有限、
哦、
不像以前比如说我把一个我比如我四十级了，然后有一个武器已经基本都练差不多了嘛，一洗全洗了，
嗯，
然后我再把这个点直接加到另一个武器上，我就拿着直接就玩另一个武器了。但是这
个玩家真的投入时间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改，我觉得
有可能只是测试没加，
我看不到，
是吗？
嗯，
可能让你刷
没道理，
看不到看不出道理，
刷这个没道理，
看不出道理，而且它武器有很多嘛，所以我这次是玩只玩了大太刀、镰刀、双刀，
嗯，
这几个，后来别的我想玩，但是我
没时间，
实在是没时间练了，
嗯，
阴阳术和忍术的话，我觉得平衡性比一代的当初的时候要好一点，
哦、
能用，我不是也在微博上传了个视频嘛，就是结合一些特效。
嗯
啊，变得能用，但是我觉得
是杀 boss 那视频吗？
对，
人都没打你啊。
就是我就展示一下这次那个阴阳术啊，不是、
哦、
那是忍术，忍术当中的一个特效就是那个麻痹嘛。
嗯
嗯，而且但是我觉得那个忍术之间的平衡有些问题，就忍术和阴阳术是能用的现在，而且特别强。
哦、
而且介于我刚才说的那个他这回技能的特性，就你不用在忍术上投入特别多的技能点了，
哦、
就是那个等级那个点，就是你不用加很多的忍或者是咒这种东西。
哦，
你只需要加十几点把那个格加出来之后你就一直用忍术，它就能长忍术的技能点，只不过这个你忍的这个力量比较低的话，可能忍术力比较低，但总体来说你要是用一些特效类的忍术的话呢，其实
你是要那特效吗？
对，我简单说啊，就是说提升了在那些非忍术流流派下忍术的作用，懂这意思吗？
明白，
这个挺绕口的啊。但是我觉得忍术之间的平衡性有些问题，比如说这个麻痹效果我往剑上涂啊，这个效果很一般，
嗯，
它不是因为长得慢，是因为掉得太快。
哦，
但是那个麻痹陷阱为什么好用？它就是特别快，就是爆那一下瞬间长满。
哦，
所以我觉得，而且它有装备里很多那种什么提升增长速度什么这些东西，就导致它变得很鸡肋。
嗯，
就是说啊，原来我不用堆那些东西，我只需要弄一个陷阱
就够了，
一爆就满，然后我就带五个这个不就完了吗？
嗯，
所以我觉得忍术内部的平衡性，我觉得还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RPG 技能机制上设计的问题。
对。然后，妖反的话，其实就相当于那个智狼的看破，
嗯，
就是敌人会有一个特殊的动画效果，是红色，然后你用妖反，它会有一个大的硬直之类的，但手感很怪，
是吗？
而且它调整成什么样呢？就是那个怪吧，比如说那个红的告诉你说我下一招要是可以腰反的，
嗯，
但是这个人所有怪的招和这个反招都不一样，
嗯，
就有的可能那个红的一闪马上就上来一拳一刀，
嗯，
有的是那一闪他且等的，
哦，中间的给的量不一样，
比如像智狼，
嗯，
智狼那个威一出
这是一个固定
节
奏
是一样的，你只需要判断他是不是直刺还是横扫，我能不能砍破，
嗯，
对吧？
对，
这个人王这不是，包括你那个妖怪技腰反那一下，那三种妖怪反还节奏还不一样，
嗯，
我的妈，
巨他妈怪！就如果你习惯了某一种的话，你再换另一种，你还得熟悉一下。我现在就比较熟悉那个训的那一种，然后力的那一种就感觉很不上手，
哦，
反的时机还特别奇怪，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细微的东西，但是他可能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也有可能。
但是
随着你玩的积累，你就成长的更
是这个重，你终有一天会习惯，但是我觉得对上手的时候，你让你会觉得很烦躁。
嗯，
我明明都知道他下一招我能反。但是你他妈还跟我来这一套，
嗯，
就是有一点那种那个小孩小时候玩那游戏，就是互相打手那个，
嗯，
就知道他要打你了，哎，你就看那，
嗯，
看那他打你，
嗯，
挺烦的，我觉得这个体验不是特别好。然后还有妖怪化嘛，不是能变身吗？
嗯，
妖怪化的话，就是远没有一代的那个999武器那么强。就妖怪化之后，你以为可以莽一下了，大哥并不行，就是伤害也很低，然后血就很快也就消失，但是那个珍贵程度却跟一代的那个999武器几乎差不多。 你要攒好久才能使一次，完使完也不厉害。
嗯，
我估计后期可能会有些改善，就是随着你的那个能力点上来，就你会攒得更快，
嗯，
然后你变一次时间会更长，
跟 RPG 相关的系统。
对，但是反正前期我觉得很鸡肋，就是你没法依赖它。
嗯，
本来的话这次不是加了一个长按嘛，就是有些怪物会开一个像结界似的，
嗯，
把这个整个世界都变成那个在那个范围里。他本来是想让你用这个妖怪化去对抗这个，就是他开了那个之后你变成妖怪会加强，
哦，
这是妖怪领域嘛，相当于
是
就是他不开那个你是人厉害，开了那个是你开了妖怪是更厉害，
妖怪厉害，啊，
对。但是他现在你搞的这玩意儿我没有机会变，
嗯，
我打一场 boss 战我得打好久都攒不出来这一槽，然后你变一下也没多厉害，就是可能他预计这个效果没有达到，我觉得这个要上调一下。
嗯
嗯，最后的话就新增了三人联机嘛，然后就变得那天那跟大巴我们连了一下，三个人打他会有个新的难度，像就是怪会变多啊什么的，但总体来讲影响不大，因为三个人打已经无双了，
就追着砍，
就咔嚓咔嚓咔嚓，然后这个
怪被你摁住脚里砍。
大巴有一个很这个中肯的评价，叫《逃鬼传》，就是我觉得体验爽啊，挺爽，可能就是变成社交游戏嘛，就跟女孩子游戏似的，
挺好的，
随便刷
这个特别好，
一边刷着，然后一边聊聊天儿，
嗯
啊，但是挺疲劳的，就是不是特别好玩，
刷嘛，
包括他的怪也没有像怪猎似的针对多人有一些就是动作上的变化，
嗯，
还是那样，一个人在前面引着，后边就狂砍屁股，一会儿就死了，就挺无聊的啊。
嗯，怪猎都这么高级了，
怪猎是针对多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
怪猎
变了，
远近，然后人多人少，动作
对，让我们怪猎厉害呢。对，他在这方面确实是
叫仇恨系统。
对，咱总体来说呢，我还是得重申一下，就是我虽然写过那么一篇文章，但我文章你可以去看这文章。我上来就我就说我并不是说人王二，我一上来我就说它是个特别烂的游戏，根本不是啊。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它进取心不够，很多地方特别明显的地方应该能修的也没修，包括它这次词条，就是装备词条依然很臃肿，依然很臃肿。虽然它把这个锻造系统改了，就是比如说我想重铸一条，特别有意思，重铸一条之后你用不同的这个材料，
对，
然后它可以有每三个新的词条，三个随机新词条给你选，而不是在自己随机变成一个，你明白意思吗？
嗯，
啊，那很现代啊，这设计啊，是现代设计里最傻逼那种。
从大量的随机里随出三个来，然后让你从这三个里去选一个。啊，是这样。然后这个，反正你可以更有指向性的去定制一些你的装备
设计。
对，是很现代的重铸系统。但是我是觉得有没有必要弄这么多属性和词条，就是特别臃肿。对于有一些我能知道它可以提炼出一些很极端的这个搭配吧。
对。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里边有好多东西都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啊，我就可能不知道是资料太多还是资料设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消灭属性依然很臃肿，然后就是这个游戏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根本问题，首先我觉得它有些血黑魂的地方是没必要，这个我早就说过了，
嗯，
再一个呢，就它现在这个游戏跟一代有一个一样的，因为它没怎么改嘛，就是加了一些新的要素，
嗯，
就是玩动作游戏这一帮玩家，
嗯，
和玩装备驱动这一帮的玩家，谁也玩不爽。
哎，
这个是这个游戏现在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吗？哦，
就它互相影响。
哦，这是一个传统的。
对，你比如说你把它当动作游戏玩，你上来第一关就是你拿不用第一关，你都比如说对于21级的一关，
嗯，
我40级去打小怪照样两刀秒你。
这样，哦，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除非你把装备堆上去，你必须穿重甲，
嗯，
否则的话就是两刀秒你。然后尤其是在初期你开荒的时候，这各种一刀秒，
嗯，
我觉得这个体验可能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都是个门槛，就是你很烦躁，你知道啊要秒我，但是你被秒的时候还是很烦躁。你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就导致说装备驱动它变成一个硬的东西，就是你不管哪怕你想当动作游戏来玩，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我不说那种极端高手，
嗯，
你还是得刷。
对啊，
对，这可能他们就这个就不是很高兴。但是对于那些很刷的玩家来说，
嗯，
这个游戏有绝对的动作游戏。
哎，对，我就想说这个。
对，你单纯想图刷的乐趣，我觉得这个门槛也很高。就是这个两个东西互相影响，它融合之后，
我觉得对，是的，
嗯。当然，可能对于我这种两边都能玩的人，其实还不错啊。我能体验刷的乐趣，我也有。然后我也不讨厌说它对操作有些门槛这个事儿。
嗯。
但是可能对于更多的玩家来说，这个互相影响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它需要解决的。嗯，
这次测试。是我应该是我第一次上手玩人王这系列，因为一我也没玩，然后这次测试我就玩了一下我就停了，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游戏的 ACT 部分和 RPG 部分是俩事儿，
对，
就我就觉得就是俩事儿，
嗯，
比如说我想去配装之前我需要翻过 ACT 的反应门槛，
嗯，
然后如果我反应够了，我可能会觉得那 RPG 系统
就是累赘，
对，
拖慢我的这个游玩的
乐趣，拖慢我的
对,
对，
到底你到底想怎么的，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就还是，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他二代有点仓促的原因，他有些根本的东西没有考虑清楚，然后还在这个已经很臃肿的这个东西上还要再加这些新的什么叫，
嗯，
对，
是我人王二的这次测试玩了两三个小时，能吸引我的是人泽组的那个底子，
我以为我跟你说吸引你的是美术，人太漂亮了
啊，对，
你也人太快乐了，
那个快劲儿是很难在别的动作游戏里感觉出来的，
是
就那个蹭一下那个劲儿，
对，
特神奇。
对，很多熟悉了这个卡系动作游戏的玩家会觉得这个忍者组的这个动作游戏，这个手感和打击感偏飘，但实际上它这种灵动和那种很飘的那种动作游戏的那种感觉，
特别
是很独特的，
是很独特。
嗯，
然后就那个难度直接卡那儿，太痛苦了，我真是太痛苦。
对，它有一个绝对的门槛在那儿。
是，这是这种绝对门槛，其实给一个装备驱动游戏特别不合适，因为这不最近。全境封锁二，
嗯，
上了新 DLC 吗？那个，我先说，我根本就没有玩。我一点进去之后，看到满屏的要刷的东西，然后我就给关了，因为我实在是看着头疼。然后我问了几个还在玩，甚至买了《纽约军阀》的人，他说这个系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装备的调整，还有一些新的体验，有点回归一的 End Game。对，大家虽然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可能 bug 还很多，但是说大家普遍还比较满意。但这个阶段下，我意识到一个事情。就算你在全境封锁中加回了大秘境，你加回了可以爽刷的东西，你要明白 TPS 这个玩法本身存在压力，你就是在掩体之间要移动的，你要躲闪的，就算你的伤害高了，你扛打了，就你玩这个过程中你是不会变的，对吧？从一个掩体到另一个掩体，然后举枪瞄准，这个压力就是这个部分本身就是玩的一部分。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装备驱动类游戏到最后大家都玩暗黑那种，它在交互上是没压力的，鼠标一指，技能一飞，全干死。然后
，worst him。
对啊，然后，所以大家的精力才会放回到 build 上。你发现这个意思吗？
嗯，
就比如说像《全境封锁二》，为什么我可能玩不回去了？就是假设，就算我知道我有那么东西刷，我一想到在那扔技能，在那掩体之间满地泥地打滚，我就突然就没动力了。你看，就是这个游玩上创造了一个门槛，就真的会影响刷的那个体验。这是客观情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还是把核心东西做得好玩一点，
对对 对, 对，
能留住更多的人，
对对 对, 对、
嗯，看看大家的反应吧。反正我印象中，其实一代其实很垂直的一部分人在玩人王，
是的。
我不觉得二代可以吸引特别多的新的人，可能还是一代这些人，而且会有一些一代人不太高兴了，说你还这样或者怎么样的。很多人玩过一代，特别 DLC 之后，就说这游戏我再不买了，就我只看到流失，我看不到在这个二代基础上可能进来的新玩家，所以我对他有点担心。啊，好游戏还确实是个很好玩的游戏，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对很香的游戏。但我不知道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嗯，
它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能够，
嗯，等到叉 GP 的时候再试试。
然后上过叉万吗？
哦，上。
好，哦，这一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你说啥呢？
但是他上 PC，嗯，上 Steam，
行行行，
一代上 Steam，但是
说不太好，对不起，
完了没给你留足时间分享你的，
你是不是还想说点啥的？
不用，刚才我已经把我想说 Deus Ex 和那个说那些都说了，还有那个腐烂国度，
没事，咱录一个粮食节目也没事，
是
没事，别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体验的一些游戏，
嗯
嗯，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游戏的看法，然后包括我们在节目里说的这些游戏，像最近新的，比如说《最终幻想七》这个试玩啊，然后《人王二》的试玩啊，
嗯，
等等这种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
嗯。
还有那个，我刚才说那个 Spark 那个有什么好的
提议？对，有什么你想推荐给我们的游戏？
嗯
啊，可以在底下评论，我们到时候去试一试。
我很担心他们说出什么好玩意儿，
哎，不一定，
那都吃鸡，
空狼金龙，
七星各战的东西
啊，红心大战，
红心大战
是吧？就这，你知道吗？
拱猪，
这典型的，就是评论区这种货，你知道吗？
升级，
扫雷吧，
对，
嗯，
扫雷吧，
扫雷竞速，
对啊，对，
马走田，
马走田太牛逼了，
嗯，
当头炮，
嗯，
行吧，那这期的这个啥也不干只玩游戏节目就到这儿，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拜。